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上半年获知6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辽宁法轮功学员郭琦在迫害中离世，遭冤狱迫害致残大连工程师吕开利再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上半年，中共恶党为了掩盖其百年罪恶，为了掩盖其隐瞒武汉肺炎病毒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为了给中共续命， 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讲真相劝三退，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拼命地迫害敢于坚持信仰、敢于讲真话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统计，今年上半年获知6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4人、2月份121人、3月份99人、4月份89人、5月份96人、6月份75人。非法判刑分布于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4个城市。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河南70人、辽宁66人、黑龙江65人、吉林56人、山东54人、广东46人、四川43人、河北31人、天津23人、安徽23人、湖北21人、江苏20人。今年上半年至少有11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80岁以上16人、75岁至80岁21人、70岁至75岁37人、65岁至70岁40人、年龄最长者88岁。退休教师82岁的李登臣被非法判刑10年。2021年上半年，中共法庭公安疯狂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379万9534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40万7800元，警察抄家勒索391734元。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郭琦与妻子孙彩燕不断遭受中共骚扰、威胁、绑架、关押等迫害。郭琦于2021年6月15号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郭琦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时间烟酒全部戒掉，身心健康。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2000年元旦，郭琦与新婚妻子孙彩燕一起去北京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要求还法轮功清白，被非法拘留。2001年2月的一天，郭琦正在家里休息，单位来电话让他去一趟，了解点情况。郭琦去了单位，就被在单位等着的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大连劳动教养院，郭琦遭到刑讯逼供，被扒光衣服、用棍子抽打、多根电棍电击、野蛮灌食等酷刑折磨，浑身长满疥疮。2002年，郭琦被迫害的全身浮肿，无法排尿，呼吸困难，被送到医院，医生诊断为急性肾小球肾炎，随时有生命危险。劳教所警察给家属打电话通知，家属一到，警察就逃之夭夭。一切费用都由家属承担。郭琦出院后，劳动教养院的人经常到家里骚扰，还想再次将他送进去。夫妻俩被迫离家，撇下老人孩子，在外面租房住。亲人们担惊受怕，身心受到摧残。派出所、街道、社区人员每年都多次上门和打电话骚扰，使郭琦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冒虚汗。从2020年4月下旬开始，大连市沙河口区幸福派出所、南沙街道、后山社区人员多次电话上门骚扰郭琦及家属。2021年6月15号，郭琦的身体承受到了极限，所有脏器衰竭，脓中血中毒、休克，到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离世，终年51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0号，已被中共迫害致残的大连法轮功学员吕开丽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吕开丽的妻子傍晚回到家中，不见丈夫踪影，四处询问，第二天才打听到是被户籍所在地沙河口区马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的。家属去找，他们说已送到拘留所关押五天。6月25号，吕开丽家属去拘留所接人，却见一辆警车疾驰将吕开丽接走，后得知他又被接回马兰子派出所。家人赶至马兰子派出所要人，派出所不放人，并将吕开丽非法关押到姚家看守所。吕开丽今年57岁，大学文化，是原大连大企集团责任有限公司工程师，连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后被迫害失去公职。 吕开利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被非法劳教三年，非法判刑十年。2006年4月，吕开利被辽宁市法院枉判十年，先后被关押在营口盘锦锦州监狱。期间，吕开利遭到上死人床、吊铐、150万伏电棍电击等酷刑。2021年10月，吕开利被盘锦监狱迫害至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腰椎、骨盆、踝骨等多部位骨折重伤，尾骨神经损伤，大小便失禁。家属多次找到监狱要求办理保外就医，被监狱无力拒绝。2015年10月，吕开利冤狱期满时，仅能靠双拐勉强挪步。出狱后在家中坚持练功，慢慢能够依靠单拐行走了，生活能够自理，但大小便失禁尚未完全恢复。在这种身体状况下，马兰子派出所仍强行把他非法关押进大连看守所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2年，加拿大政要愿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加拿大三级政要约有近140人以不同方式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来祝贺。许多政要在贺词中赞扬法轮功学员面对长期迫害仍然坚守真善忍的理念，令人感动。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维护真善忍的社会基石。以下是部分贺词摘选。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斯格若议员在国会发言时说，我赞扬法轮功学员在坚持信仰、自由和正义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毅力和祥和，这是对真善忍价值原则的真实反应，这些价值原则令人钦佩。国会法轮功之友的另一位联合主席彼得·肯特说，对亿万法轮功追随者而言，今年又是艰难的一年，他们在中国共产集权的黑暗阴影下修炼，实践着真善忍。肯特议员表示，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修炼者长期面临非法关押、酷刑、强摘器官和谋杀等危险处境，现在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从大陆延伸到香港。加拿大国会加中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国会议员加内特·奇努斯表示，在当选国会议员的这些年中，他非常有幸接触和逐渐了解加拿大的法轮大法团体。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目前仍面临重重挑战，严酷的迫害，包括被活摘器官。吉努斯议员说，值得庆幸的是，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看清中共对民众的残酷打压。他在国会提出旨在打击强摘器官及器官贩运的 S-204 法案。吉努斯议员表示，我与你们有着相同的信念，对真善忍价值观的坚守。联邦保守党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玛丽莲·格拉杜在发出的视频中说，我与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对抗不公正，让每一个人都有信仰自由，不再有任何惧怕。埃德蒙顿曼宁选区国会议员阿宝泰夫在视频中表示，敬佩法轮功学员多年的坚守。他说，多年以来虽然持续遭受迫害，但法轮大法修炼者始终秉持真善忍的原则，这些原则也同样为加拿大人所认同。在你们继续面对暴政与压力中，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998亿。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视觉欺骗和虚假盛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今年5月，大陆媒体记述了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的一个故事。三年大饥荒期间，莫言的母亲因到集体地里捡麦穗而被公社队员扇耳光，嘴角流血。莫言称这是他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多年后，当莫言再见行凶者时，想要报仇，被母亲拉住。作家称母亲的宽容是他人生的起点。文章引起了10多万网民的热议，有小粉红指责莫言美化了母亲偷盗集体利益的行为，丑化了公共财产的守卫者。莫言的获奖感言十分的政治不正确，然而红色卫道士们的舆论攻讦却掩盖不了真实的历史。就在同日离世的91岁顶级水稻专家袁隆平也曾公开揭露过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真相。压制真话给感言者戴上政治紧箍咒，其目的是把谎言树为正史，把罪恶装扮成丰功伟绩，美化粉饰自己的恰恰是中共。谈到对大饥荒会史的美化，我们不能不谈起那些红色画家们为中共涂脂抹粉的一幅幅画作和背后的故事。1959年，中共为庆祝窃国十周年而新建了首都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人民大会堂。1959年4月，画家傅抱石、关山月奉命创作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用于悬挂在大会堂北大厅内。两位艺术家费尽心思图解毛泽东《沁园春·雪》，近景江南青山绿水，远景北国风光。画出小样后，艺术总监周恩来说要画上红太阳，象征党和毛主席。陈毅说画面不仅要突出娇字，还要在多的气势中突出娇。整个画卷高 5.65 米，宽9米，历时4个多月后杀青。从故宫特批30张乾隆丈二匹厚古宣纸，光纸的费用就是1800元。那时普通人每月工资才几块钱。工具用的是荣宝斋一米多长毛笔、古墨和颜料。画背用绫绢装裱。十几个蛮力小伙子搭三层架子，将画挂到人民大会堂墙上。落款为毛泽东的题字印章，江山如此多娇。在这幅天价的歌颂画卷背后，现实中的中国江山已是凄风苦雨，饿殍遍野。1959年4月，全国半壁江山，约16省向国务院报告春荒粮荒，饥饿人数2517万。十月窃国盛典之后，这幅祖国大好风光画卷在人民大会堂的墙壁高悬时，离京都不远处的河南信阳全区已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了1万多个。除了饿死外，中共干部在高征购、反满产中使用残酷的手段，导致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目同样惊人。1961年，一份信阳商城官方文件曾列出45个案例，讲述乡村干部是如何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残害群众，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铁丝穿耳朵、脸上刻字、缝嘴、铁丝烙肛门、松枝扎阴道、浇煤油烧、火烧婴儿、活埋等，整个信阳地区打死逼死8万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一次全国电话会议上透露了中央关于饿死人的定性，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这种中央定调的前提下，还有谁敢真实反映老百姓的真实疾苦？这或许就是江山如此多娇画卷出炉的艺术底气与政治高度。 1959年秋天，以江山如此多娇命名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在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巡回。同年，为配合中共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原本低调隐逸的李可染公开声称，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言外之意，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需要深入实地，大胆想象。1959年，李可染去了湖南、湖北、广西等地考察，创作了桂林山水水墨写生画，营造太平盛世假象。同期，李可染还创作大量红色国画，如《六盘山》《长征》《山河颂》《万山红遍》等，主动为党唱赞歌。李可染绘画一绝是画牛，1960年他创作了被称作画牛成熟期的代表作《春放图》，畅快淋漓地勾勒出了牧童快乐的田园生活。此时的画家所思所想所见所画是绝对的浪漫主义，丝毫没有一丁点批判现实的笔触。而当时的广西因大饥荒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且被吃的往往都是春放牧童的同龄人。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种》记述了一户农家吃的只剩了父亲和一对儿女两个孩子，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据杨继成的墓碑记录，大饥荒期间广西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93.1 万，非正常死亡率为 4.63%， 在全国省份中排名第七。大跃进期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之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说，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红色画家们在用画笔歌颂革命江山时，可曾想到那里流淌着多少无辜百姓的鲜血。1990年代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废都》里有句话，革命的小酒天天醉，谁能知晓这竟然是30年前大饥荒期间红色画家们的真实生活写照。1959年复报时关山月为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期间曾找周恩来要酒喝，周批了两箱茅台酒，据说宾馆服务员从复报时房间扫出120只酒瓶。1960年9月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复报时率12位画家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了23000里红色之旅，为期三个月，为创作红色题材画卷做艺术长征。画家在沿途各省受到盛情款待，住套间、坐卧铺、一等舱，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是全国两会代表的标准，饮食方面丰盛有加。在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勺饼、 醉魔芋、中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多种佳肴。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自宴请画家，饭后又赠送傅抱石2瓶茅台。于是乎，画家们创作出了一幅幅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不朽画面，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峨眉山公共食堂，黄河清，韶山祖画等等。但讽刺的是，当这一幅幅盛世美景跃然纸上之际，红色之旅的画家们却无法屏蔽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凄惨现实。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杨继成在墓碑里写道，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当红色画家们展开艺术长征的同时，6000多万的四川民众却展开了饥饿长征。据统计，大饥荒导致该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797.01 万。当艺术成了向党表忠的方式，艺术作品却成为党文化滥觞的工具，而主动放弃独立思考、自由创作权利的红色艺术家们注定将成为中共的政治牺牲品。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是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者之一。文革开始不久，因作品中有梅枝向下的构图而被认定为攻击社会主义倒霉，遭到批斗，从此折笔不准作画，下放五七干校。70年代复出后，关山月为了不受批判，作品中的梅枝全部向上。傅抱石，文革前突发脑溢血死亡，此后半年不到，文革爆发，死去的傅抱石被江青点名，他在雨花台的墓地被捣毁，家被查抄，子女挨整。以画牛著称的李可染，文革一爆发，就被中共作为反动权威，关进美院牛棚，家被抄，房子被占，当年的红色经典画作一一被当作反动作品批判，李可染像一只惊弓的老麻雀。1966年8月23号，中央美院迎来了暴风骤雨般的日子，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的叶前宇、罗公柳、黄永玉同时被红卫兵批斗。叶前宇1953年为党歌功颂德所创作的《中华民族大团结》被红卫兵说成是牛鬼蛇神包围毛主席，他被小将们用带铜头的裤腰带打翻在地，鲜血直流。叶前宇在改造日记中记述，他同李可染、李苦禅、郭卫渠等4人被编为一组，专门打扫厕所。为此，他后来还创作过一幅漫画，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以画驴著称的军队系统画家黄胄，在大饥荒期间画过荷花舞，屏蔽饥民讨荒，为中共营造岁月静好幻境。文革一开始，就因他和邓拓的关系而成为全国美术界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画家，被中共整为反革命黑画家。画家石鲁1959年创作一幅《转战陕北》，一鸣惊人，画中以虚假的磅礴气势将毛泽东逃亡陕北描绘成史诗般的转战壮景，因而奠定了他在红色美术界的地位。1964年，石鲁创作了电影剧本《刘志丹》，而被中共打成反党分子，之后得了精神分裂症。一位将军对转战陕北曾有这样的评价，毛主席身后怎么才一个人一匹马，还站在悬崖边，这不是悬崖勒马吗？1966年文革，中共借此批判石鲁。1969年，他因反对江青而被迫逃亡，被革命群众当作国民党特务抓住， 扭送公安机关，差点被枪毙。后来经过朋友的奔走和医院的证明石鲁疯了，才没有执行枪决。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共依然在营造着虚假的太平盛世。所不同的是，中共用所谓的改革开放制造出了经济强大的假象，延伸了视觉欺骗的触角，但是它与生俱来的暴力与谎言基因却从来都没有变色。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是道德乱象，国家强大的代价民弱民贫，鼓吹爱国成了封杀言论自由的新方式。今天的人们需明白，中共才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中共不等于中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
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有这样一位企业老总，他出过惊险的车祸，可连人带车都安然无恙。现场的救援人员都惊讶地认为，这个老总一定有高人保佑。不仅如此，他的三个员工开着满载的货车，连人带车翻入5-6米深的沟里后，也都毫发无损。他们真的有高人保佑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位老总的故事。我家住在河北，曾经是个企业的老总。在上个世纪末的下海经商热潮中，整天就是想着赚钱，生意场上灯红酒绿，酒山肉海，追求着生活的时尚，还以为这就是人生活的质量，也不知道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好像从来也都没有想过。1996年，一天我在单位上班时，莫名其妙地订了一份《北京晚报》。有一次，闲暇之余，拿起晚报，无意中注意到在报纸中间的一栏字样，说是《转法轮》这本书销售万册，在销售排行榜中排名第一。当时我心中一震，心想，这是什么书啊？能吸引这么多人购买，一定不俗，有机会一定看看这本书。时间一晃到了1997年，我还没来得及看书，病危的妻子却抢先看了《转法轮》。一个月后，妻子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妻子还劝我说，你也上年纪了，这功法很好，你也该练练，免得以后有病受罪，这本《转法轮》你也好好看看。我自己由于多年的喝酒抽烟，身体已经被糟蹋得根本不像样了， 后背像背了一块皮一样，累得不行。于是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这本书，明白了这是一本做好人修炼的书，这就是我等待的。可是由于受中共几十年无神论的洗脑毒害，对修炼这事半信半疑，心想如果能用什么印证这书中所说的功能神通是真的，那就是遇上了真人了，我愿意放弃一切进入修炼中来。一次出差，闲暇之余在房间里打了一会儿坐，又看了一会儿《转法轮》，觉得想用厕所，不料去厕所却吓了一跳，变出的又是脓又是血，但是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反而一身轻。由于当时我的悟性很差，误以为什么时候得了痔疮了，烦恼地躺在床上打电话告诉妻子，不料妻子却高兴地说，你是不是看书练功了？是师父管你了，给你净化身体呢。我跳下了床，高兴得不得了，心想看来大法是真的。妻子还打电话告诉我，距离老家几百公里的一个寺庙，那段时间有各地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老学员在一起交流，如果有时间可以去一趟。我兴奋地说一定去。随后出差一结束，我马上买机票飞到了老家，坐火车又转乘出租车连夜奔赴300公里之外的寺庙，路过家门也没顾上回去看一看，一心只想尽快到达寺庙。虽然时间已经是凌晨，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疲倦。随后参加交流时，我怀着恭敬羡慕的心情问老学员们，你们修大法后有什么体会啊？有什么功能吗？天目开了能看到什么吗？这些都是好奇之心，但是老同修很能理解新学员的心情，耐心地和我交流并鼓励我。在那段难忘的时光中，同修把珍藏着的师父的照片拿给新学员看，以激励大家勇猛精进。我还惊喜地发现寺庙墙上悬挂着一组师父在传法班上打大手印的照片，心想用摄像机录下来给在家等待的妻子看。当镜头对准照片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取景框中师父身穿西服，全身放着光芒出现了。我惊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地看着，开始以为是墙上的照片，眨眨眼看墙上根本没有，这样看看墙上又看看摄像机，移过来移过去，最后双手哆哆嗦嗦着想要把这景象录下来。当按动快门，刷一下景象一下子消失了，松开快门，金光四射的师父影像又重新显现。我激动得泪水流淌，心里一遍遍地呼喊，师父，师父，我就是您的弟子，我就是您的弟子。当我把这激动人心的喜讯打电话告诉妻子，妻子第一句话就是，这法是真的，好好修吧。记得那时是寒冬腊月，室内没有暖气，冰天雪地，人生第一次感触到同修间慈祥的语言，先他后我的善举不断地洗涤着我在社会中养成的思念，法轮大法修炼群体中真是一块净土。尽管我平日里养尊处优，每顿山珍海味住星级宾馆，但此刻我也乐融融地睡在水泥地上，喝着稀饭，啃着冷馒头，就着咸菜，4点钟就起床练功，白天学法交流，真是一段难忘又珍贵的日子。这对我以后修炼过关中磨难中坚定信师信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集团互相利用，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地到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这期间展现出了很多神迹。1999年12月的一天，我和同修来到了京城，有同修告诉我们，有一个小同修是个东北女孩，当听说大法蒙冤，大人同修们许多已经奔向了北京，警察层层设卡堵截，这个小女孩就自己独自向着北京的方向前行，翻山越岭，当天渐渐黑下来时，毕竟是个孩子，小女孩哭了起来，嘴里一遍遍地喊着师父师父。这时女孩好像听到了一个慈悲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孩子不要怕，有师父在，你闭上眼睛。当女孩闭上眼睛再睁开时，人已经在天安门广场上了。她在广场上找到了同修，同修把她带到了练功点上，她的神迹被广泛传播，激励着一批批同修走向天安门广场，呼吁还法轮功师父清白。一天夜里，当得知第二天北京中级法院要非法审判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成员时，一大早五六十人几乎全部自发地赶往石景山中级法院声援被非法关押的大法研究会的同修们。那天天气出奇的冷，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是警察，他们见到学员就抓，那天我也被劫持了。当天晚上我被本地警察押回了当地，在车里的时候，我的双手被高举着靠在汽车栏杆上，两个手腕胀得很难受，我要求警察松一下，换来的就是一句你就忍着吧。警察的冷漠反而提醒了我，我心想我不应该求警察，我是大法弟子，师父会帮我。这时我的双手不疼了，经过一夜的颠簸，我被警察关进了当地的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的隔壁有一位女同修练功，被警察戴上了手铐。当警察走后，女同修用手一撸手铐就下来了，就继续练功。当警察发现后，误以为是手铐坏了，就换了一副新的给戴上。警察一离去，同修一撸又开了，从此警察再也不给他戴手铐了。法轮大法的奇迹还有很多，师父时时刻刻的都在呵护着弟子。2009年的一天深夜，天下着小雨，我去临县办完事返回途中，汽车正以70迈的速度行驶着，突然发现马路中间竖着一大块水泥垛子，这时我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我一边刹车一边大声喊着师父师父。只听得当的一声，车撞在了水泥垛上，水泥块四处飞溅，汽车180度掉了个头，失去了控制，侧滑着向左边3米深的路沟滑了下去，呈60度角在斜面上停了下来。我坐在车里，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心里一遍遍地感谢师父救了我，让我和车子都毫发无损。距车子前50公分有一大块石头，距车子后20公分是一棵大树，整个车子好像是被人稳稳地放在那儿一样，真是奇迹。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后惊呼，一定有高人保佑。有明白真相的亲戚更是敬佩羡慕，他们说你师父又一次的保护了你。其实法轮大法不仅保护真正修炼的弟子，还保护那些明白真相并且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普通人。2009年10月，我们单位三个职工开着满载的大货车在高速行驶中，为了躲让一辆违章的三轮车，三个人和大货车一起翻入了5-6米深的沟里，撞到几棵大树后侧翻着向前滑了10几米， 前挡风玻璃被司机的头都撞碎了，驾驶室严重变形，凹了进去，车厢也扭曲变形。三个人爬出驾驶室，抖掉身上的玻璃碴子，发现除了司机有一个小手指被划了一下，三个人竟然都毫发无损。我和同事们赶到救援现场，同事拉着惊魂未定的三个人说，快感谢经理吧，感谢法轮大法，没有大法的保护，没有三退，还能有现在的你们吗？我忙说，别别，要谢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救了你们。由于我在工作环境中不断给同事们讲法轮功的真相，帮助他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我们企业的员工中已经有 95% 的人明白了大法好，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大法的恩德一次次福泽于明白真相的世人。车祸的第二天，这三个人还照常的上班来了，消息很快的传遍了整个单位。更有趣的是，有的同事在办公楼里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另一个房间的同事接应道，法轮大法就是好。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心雨要给大家讲两个真实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人说法轮大法坏话，被锯了下巴骨，念法轮大法好，又得以恢复。一位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强迫进洗脑班，本单位也配合，派了两名同事不上班，专门包夹他。洗脑班放央视捏造的诬陷法轮功的录像，那俩包夹也陪着看。看完后，洗脑班强迫法轮功学员人人表态，写三种悔过书。这位法轮大法弟子张口只讲真相，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没有错，所以没什么悔过书可写。包夹他的那两名同事交不了差，急了。有一天，其中的一位说了些对法轮功创始人以及对大法不敬的话，这位法轮功修炼者马上制止他说，你可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对你可没有好处。包夹他的同事说，我说了怎么样，他能掉我的下巴骨。这位法轮大法弟子直到被送回家，也坚决不放弃信仰。没想到过了不久，那位同事的下颚骨长个瘤子，真的把下巴骨切掉了，人脸变得很不像样子。这位法轮功学员不但没有幸灾乐祸，而且到他家里去看他，跟他讲了别人念法轮大法好出现的奇迹，并给他说，你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骨头还会长出来。他当场就连声念了好几遍。时隔一年多，法轮功学员又去看他，他激动地说，看，我的下巴骨长出来了。一看，虽然脸还没有恢复到原来那模样，但确实是比上次好看多了。第二个故事是，河北一位退休人员，当初做坏事，嘴斜眼歪，半身瘫痪，明白真相，念九字真诀，身体康复。河北迁西城关镇赵燕洲村退休人员王贵金， 是那种所谓和邪党保持一致的人。于是610人员派他专门撕毁法轮大法真相标语，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法轮功学员知道他这样干非常危险，多少次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还口出狂言说，我就不信有什么神，我就撕了看看遭不遭报。结果说这话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王贵金毫无征兆地突然嘴斜眼歪，右边半个身子不会动，瘫了。村里的法轮功学员听说后到他家看望，并想继续给他讲真相。还没等法轮大法弟子开口，他马上用不太清楚的口齿说，我信了，我服了，赶紧把这个邪党给我退了吧，以后我再也不干那种缺德的事了。法轮功学员跟他说，明白了就得救了，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当时就一个劲儿地喊法轮大法好，时隔不久就正常了，康复了。其实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神奇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现在在法轮功遭受史无前例的迫害时，您的一念也会定下您的未来。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让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空中相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